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安好。孟远好。
好像是我跟安好弟兄第一次在这个板块里跟大家见面哦。
对，
就是我们的 We Talk。
是，
那我们希望以后在周五哈，能有机会跟大家说说一些我们身边的新鲜话题啊，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新鲜话题。
对，
或跟亲情有关系，或和我们的自己成长有关系啊。
是，
所以周五呢也期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的感受。
嗯，然后我们大家也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对，生活的点滴其实都是有智慧呀。
是的。
上个星期五呢，我有机会见到我在教会的一群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圣经，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团契时光。那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得着。而上个周五啊，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他看到了篇文章，给他的提醒特别多，就好像献宝一样啊，把这个宝贝给我们分享了。哇，听他说的时候，哇，我心中很被触动。所以呢我也把这个宝贝啊分享给安好弟兄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是的，孟远说完之后安好也特别期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孟远的口袋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宝贝。
对对对，哎，我喜欢这口袋宝贝这个名词哦。真的是，虽然是随手得来的，但我觉得分享过程当中我自己可以再省思一次，然后也把好东西一定要跟安好和弟兄姊妹们共享啊。
谢谢孟远。
他就是说到啊，人跟人之间的语言，有一种情形呢，我对我个人来说是蛮特别的情形，就是我知道对方错了，很明显，然后呢或者说我听到有人说对方错了，我很想去告诉对方，把我知道的这些事情跟他说一说。直白一点说呢，就是当我想要指出对方的缺点或者是错误的时候，我该怎么说话。你看有时候我们上班哈，职场上面会有这些情况，同事之间，那家里头也有的。
是这样的，特别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嘛，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或局面出现。
对呀，我跟我亲妹妹都有这种时候呀。有时候我听到别人说他什么什么不好了，那我是不是立刻就要告诉他谁谁谁说你不好了，因为我很爱他，希望他好呀。这些情形也有。那在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场景会想到一些什么情况。但是我那天听到这个弟兄分享的时候呢，他是说哈，提醒我们，当我们想要把一些负面的言语或者是批评对方的时候，指责对方的时候，所谓的这种批评式的建议啊，或者是指出对方的问题的这些建议的时候呢，要五个步骤想清楚了再说。
哇，五个步骤这么多。
对，我称之为五思而后言，就是思考五次之后再把你的语言说出去。
如果经过五思而后言的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更有力量的。
不止更有力量，我觉得更完美。
或者是让对方更容易接受。
也对，都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像我哈，我能学到三思而后言，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这次学到了五个思考。因为我觉得第一次 We Talk 不一定能说完。
好，
咱们分成上下两部分吧。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听听我在说什么，然后给我个机会让我把我想说的说痛快了。那我也希望听的人也能听痛快了呀。那所以我们用两集哈。那现在先跟大家说我学到的这个宝贝五个思考是什么。
好，
第一个就是真实吗？ 你听来的，你看来的，有时候你眼睛看见都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哦。
是的，嗯，
有可能你看到他在生气，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对。
那第二个呢，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词是英文呢，它叫做 hurt。
嗯，
其实翻成中文我还真不知道最准确的是什么，
嗯，
但我觉得是我自己理解作者写第二部的时候，
嗯，
他是想告诉想要讲话的这个人，你自己内心深处可以感受到被批评者的心里边的那个难受和伤心吗？
嗯，就是能不能感同身受，
对，就是但是这一个点啊，等一下有机会我多说一点，因为这个感同身受不是我以为的感同身受，
嗯，
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我跟我妹妹之间哈，我知道她做错事情了，如果我批评她她会不舒服，
嗯，
我觉得我感同身受了，
嗯，
但其实并没有，
嗯，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呢，
嗯，
我们等一下细说，
嗯，
先容我把后面三个说完哈，不然大家会等到下周五再听后三部肯定会等得望眼欲穿的，
嗯，
后面的第三个呢就是鼓励的语言，
嗯，
就是鼓舞人心的语言，
说造就人的话，
对，就是你的用词和语气哈，对方听完了呢他是充满了力量啊，好，
嗯，
我改了，我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嗯，能被造就，
对，
嗯，
还是说他听你说完这番话就蔫了，
一蹶不振了，
一蹶不振了，哎呀，满了羞耻感，满了羞愧和自责，
嗯，
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呢？
嗯，
第四步是需要的吗？
嗯，
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去说呢？你是不是那个被需要说的人？就是你是不是那个该说的人？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庭哈，如果看到我的儿子青春期的出现一些问题，我可能这一条对我的提醒就是，母亲说还是爸爸说，
嗯，
是我是那个需要去说的人吗？
好，
嗯，很多时候突然发现，男孩子进入青春期，爸爸说一句顶我说十句。
是，
而且有时候妈妈说出来的是唠唠叨叨，他烦，
嗯，
可是爸爸同样的一句话哦，他会觉得哎，爸爸鼓励了我，给我了一个方向感，
嗯，
他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对，
那这些都是我需要思考的因素。当然如果是其他的情形，那就是同事之间该不该说，
嗯，
教会生活，
嗯，
如果是你的属灵长者错误了，你是你该说还是请跟他一个长者跟长者去说更好呢，都是需要思量的方向而已，
嗯，
啊，这是第四步，是不是你是那个该说这些
该说的人？
对，
嗯，
你是不是该由你去说这番话呢？
嗯，
第五个思考，恩慈，你所有的用语从你心里头发出来之后，你的语气、神态是带着恩慈吗？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要说话的时候，你自己有些情绪，
嗯，
你可能还没完全处理好。特别是有时候是一些对话，亲人之间啊，可能对方做的这错事儿让你先受伤了呢，你可能先要好好把自己处理好，
嗯，
有了这个恩慈的心，才能把你想要说的所有话呈现出最合宜、最完美，
嗯，
最美好的画面。
是，
因为这整体的背后有一个真理的根基，就是话语是有能力的。
是，
就像神是用话语建立的整个世界一样，
对，
语言是有能力的，我们要善用啊。
是，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真实，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不过文字啦、图片啊、信息啊，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嗯，
是全部的真相吗？
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眼睛看到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
嗯，确实是这样的，
嗯，
我有一个很伤心的例子，这是很多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还记得，但是那个故事在我心里是留下的很深的印记的，
嗯，
是一个爸爸跟一个孩子的故事，
嗯，
是小男生，
嗯，
他拿着爸爸修车的一个工具，
嗯，
把爸爸的车子给划了，
划了，嗯，
爸爸看到的样子就是这个小男孩拿着工具在划他的车子，
嗯，
爸爸那个脾气就上来了，
嗯，
就拿着那个工具，是个像扳手那样的工具，就打了孩子的手心，
哦，
伤及了四个指头，
哇，
骨折。但是这事儿做完了以后，他回医院，从医院回到家，因为他就是脾气起来了嘛，
嗯，
这个 结果就打了孩子的手嘛，那孩子手受伤，所以去医院处理。处理回家以后，他看到了那个写的是 Daddy, I love you。
哇
哇，就是我每次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心里头就真的特别难过。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有时候不太知道孩子那颗心。
是的。
那至少我们能做到的是别那么快的指责和批评。
对，别那么快的对孩子动怒发火。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大的提醒。
是。
用在孩子生命里是同理，用在我们配偶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教会的家人们，都是一样的。
是。
别太快的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
是的。这个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提醒。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
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点。
哇，这个第二个要好好解释解释。我不知道安好兄，你听到这第二个感同身受，你想到的感同身受是什么呢？
提到感同身受呢，其实我经常会把它联想到我跟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已经到了非常调皮的时候，他们经常做出的一些举动呢，让我跟太太有的时候是觉得很生气的。但是当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指责的时候，其实我们深深的能够感觉到孩子心里也是有怒气的。特别是当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言语是伤害了他们。后来我跟太太就不断的在体会，是不是我们对孩子所说的或者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能不能换位思考。如果想我们在孩子那么大年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那个举动。 其实当我们两个换位思考的时候，对孩子的举动就能够理解了。
嗯，
他此时此刻他就想要乱涂乱画，他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掰坏，要证明他有力量。
嗯，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
对，
所以当我们换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如果我是孩子，父母对我说这样话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嗯，
可能那个语气稍微重一点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很受伤。
嗯，
那何况是父母带着怒气的那种指责的时候，你想想孩子心里得有多伤心。
是，
所以当我们感同身受，当我们想换位思考来感受孩子内心的那种伤害的时候，其实我们慢慢慢慢的就收敛了我们的那个语言，慢慢慢慢的就减少了我们对孩子表达怒气的那种程度了。
嗯。非常好，我喜欢你说的这个词，我觉得更精准来解释这个，就是换位思考。
嗯，
因为有时候啊，对方有明显的错的时候，我们这个负责去指出他问题的这个人啊，
嗯，
你不觉得常常会有一点点隐性的高高在上吗？
是的，
会觉得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对，
潜台词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所谓的好像对了，我对了，那么一点点的沾沾自喜吗？
是，
就是。其实啊，我是用这个描绘，
嗯，
但反思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为什么特别想分享这个宝贝？
嗯，
说真的，这五个思考里面的这第二条，
嗯，
是我最缺失的，
嗯，
因为我就想，我通常哈，你看在亲人之间跟我的丈夫、孩子说话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说出去了，
嗯，
很少真的好好思考到我这句话说之后。对方的那感受是什么？
嗯，
有时候我能觉得他们可能会不高兴听，会有点抵触，
嗯，
但我绝对不会感受到他们的受伤，
嗯，
没到那么深，就我不会想到我这个言语说出去，我的儿子心里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哎呀，自责了，或者是羞愧啊，
嗯，
或者他心里觉得。嗯，我做错了，我伤害了妈妈的心啊。
嗯，
就是他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情绪呢，我没有感同身受到这么深的程度。
嗯，
其实是因为我思考的没有那么深。当我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越是在意的人说的言语啊，其实给对方留下的刻痕越深啊。
是。
那特别是我们很长时候哈，我有这个习惯。就是你对外说话的时候呢，你会小心一点，
对，
甚至有些话你就可以收着一点，就在家里跟家人之间就
毫无顾忌。嗯，
对，就是我慢慢学得，可能我做到第一步了，我收着点。 确实了解真相再慢慢说，
嗯，
慢慢的动怒，
嗯，
也可以慢慢训练自己到这样了，
嗯，
但是我还是从这个宝贝中学到了这个第二步的关键是，
嗯，
我要再感同身受再多一点点，
嗯，
换位再多一点点，就是如果我指责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在他的幼小心灵中，他那个感受是什么？他可能已经不是那个事儿他做错了，
对，
而是他的感觉，他心受伤了，
感受到父母否定他了。
对呀，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要指正他，指出他的问题呀，事实确实是在否定他，
嗯，
但是我们在说出这些话语之前，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这些话语带给他内心深处的这些伤感啊，这些被否定的情绪啊，
嗯，
我们只要能感受到了，我们就有机会调整我们的语言。我相信圣灵在那一刻也会给我们这些想要去帮助别人的人那真正的爱滋润出来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动工，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言语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配偶啊等等，
嗯，
那么当你感受这种伤害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一种自责的，
嗯，
所以说当你心里对你说出的话有自责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你不要放弃医治自己的这个机会，
嗯，
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再想如果下次这样的情景再出现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情绪，
对，
我还能不能够再说出这样的话，
嗯，
我能不能这样的情绪的时间持续的越来越短，
嗯，
或是我说这种怒气话的次数能不能越来越少。
对，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把圣灵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反省当作我们一个功课去好好学习。
其实人这一生当中啊，都是在长大的，
嗯，
语言的能力啊，我们从小 牙牙学语，开始学习一些表面表达的语言。但是像我现在人到中年啊，我相信圣灵还是在教我说话，我还在学习说话，只是因为语言啊，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再好一点的，因为语言的能力是你可以再多一点的，这个能力是无限量可以更大一点的，
对，
所以我们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圣灵的光里边去反思之后，我们下次会更好一点点。
对，
不过呢，咱们是不是今天先说这两部啊？因为这两部其实我相信如果大家想一想应该想出挺多来的了。
对，第一点呢就是要真实，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说话之前真的要先想一想，思考思考，当你没有确定这件事是真实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开口。
对，也用在我们跟同事之间呢，跟家人之间，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社会媒体的这个各种媒体媒介啊，有时候文字是冷冰冰的，
对，
你看到这文字的一句话啊，可能它背后代表的那个意思和语气和情感又不同的。
对，
现在很多的误会都是因为看了只言片语，
对，
听了这个有时候语音可能表达的跟文字同样的字读出来跟写出来已经表达不同的意思了，
是这样的，甚至视频表呈现出来的也跟我们看那个听的也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啊，真实其实都已经是越来越不那么容易了。
对，
那如果一个智慧人啊，在神面前求智慧，真的要先从好好的学习这些最真实的景况，向神求一双明亮的眼睛。
是，那么第二个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伤害。
对，这条为什么对我一再又一再的提醒，就是其实我有一点点感受，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长者或者一些像我兄长级的朋友们哈，弟兄姊妹们很爱我，他们那个动机是出于爱的，很多的时候他们指责我或者批评我或帮助我都是希望我好，就是来跟我说一些，我指责一些或者指出一些我生活中的问题，他们那个动机确实是出于爱心的，说的话也没有错，但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他们丢了石头给我，就是我几度在想我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呢，但他们也没有说错话，他们的动机也是出于爱，我就慢慢想，哇，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样子帮助我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头脑知道他们是出于爱，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用词和方式上面并不能让我感受到爱，因为有些时候当一些指出问题的言语在我的耳朵里听到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自我防卫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是的，
那所以当你要指出对方问题的时候，那这个人你要用怎样的言语才能够好好的既保护了对方并且能够未来有机会啊进入到第三个层面的思考，用合适的语言鼓舞他。我想这是神让我这一次反思最多的，就是我是出于爱，但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让他有羞耻感知道错了吗？不，显然不是这样啊。
对，
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可以更好一点，我们的朋友可以生活得更有力量，更充满希望一点，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无知的情况下，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给出的真实的话语都未必能表达我们的爱。
对，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真的是要考虑考虑我们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给对方造成伤害。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要换位思考一下。
对，
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感受？
嗯，
先在自己心里把你要说的话先思量一番，
对，
然后再说出口。
哇哦，这个换位思考真的是给这个第二步一个很好的标注，就是我们要感同身受，要换位思考，
对，
要反复思量，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才能够把这句话说出去。
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我们的言语，更好的表达我们的想法。
语言本来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 但是你知道舌头上的能力啊，
嗯，
真的要小心啊，它既能建立人，就像火一样可以温暖人，
嗯，
但是如果失控也会毁灭人啊，
是，
所以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嗯，那好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好，
那么我们下期 WeTalk 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五思而后言。
对，好，那很开心哈，这个周五我们有 WeTalk 跟你在一起聊天，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来说说你想分享的话题，可以用电邮的方式跟我们联络，也希望周末的时候全家愉快平安，大周末见，
再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